那今天啊，非常高兴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境界的同工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金钱与智慧。智慧它有四个面向，就是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还有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你假如要得着智慧的话，你必须要敬畏神。所以在我们这个智慧系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花了相当的时间，一起来探讨敬畏神这个题目。那么在与自己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很有智慧的处理自己各样的情绪，比如说像愤怒、像恐惧、像忧虑等等。那么，虽然在这个序列里面，我在这方面并没有讲什么，但是在这个序列之前，因为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在这部分就不多讲。那么，在与别人的关系里面，我上面两次我们分享了朋友与修复关系的智慧那就是属于这个范畴。那今天呢，我就要从金钱的角度来看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这种智慧。那为了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我想问大家一个题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所谈论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是信心与爱心吗？还是读经与祷告呢？或者是天堂与地狱呢？其实有人那些研究圣经的人特别做过很详细的统计就讲这个题目的经文有多少节，这样都统计过了。耶稣所谈论最多的东西是金钱。我想你听到这个，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讶异。难道信心与爱心不重要吗？难道这个读经与祷告不重要吗？难道天堂与地狱不重要吗？那为什么耶稣谈论金钱的这种经文的数目都超过前面这些呢？所有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为什么？那么，今天我想借着我的分享，就揭开这个谜底耶稣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在新约里面谈到金钱的事情？我们的分享呢，我的分享就是会从三个部分来进行第一个部分就是金钱的能力，金钱它有极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对金钱的能力要先有认识。然后就会讲到他的能力的来源，就是金钱的这种能力，它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金钱会有这种能力呢？这就是在第二部分我们会讲的。然后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金钱的辖制脱离金钱的辖制所以这是今天分享的三个部分。那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就让我帮大家读出来富户的钱财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自生，恶人的进项自死，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发怒的日子，吃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祸患追赶罪人， 一人必得善报，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好，那么我在这页上的这三节经文呢，大家假如有留意的话，就发觉它不在我前面所读的那些经文里面。那么圣经就是还有特别是箴言里面关于这样子的经文呢。有很多啊，这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那在前面也放不下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三节作为代表啊，放在这里啊，放在这里。那么所有的这一类的经文啊，用这三节做代表呢，都对金钱啊，对财富持非常正面的看法。那我帮大家念出来：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这三个经文都让我们看出来，圣经其实对用努力、勤奋的努力啊。然后，这个运用各样的这个技巧跟计划，发挥这个想象力跟创造力去创造财富，去累积财富。圣经对这样子的事情是持高度肯定而赞扬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箴言呢，它承袭了，它继承了创世纪，从创世纪来的这个世界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他告诉我们，神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他把我们放在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使我们享受这其里面一切的美好。不但如此，他还把看顾跟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圣经啊，箴言，他对以勤奋工作来累积金钱，他持非常非常肯定的态度啊，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因为当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金钱跟财富，那么我们就更拥有了这个世界，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掌握了更多的资产，还有更多的资源，然后。我们所可以看顾跟管理的东西也越多，我们所负的责任也越大，对不对？那这个都是非常正面的事情，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代表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但是这个并不是箴言对金钱唯一的看法，这不是的。箴言同时警戒我们告诉我们说，金钱它可以带来极大的危险，它有带来极大危险的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魔力金钱的魔力。那假如你不能够认识金钱的能力，或者说它魔力的话，你就不可能对金钱、对这个世界会有智慧，你就不可能会有智慧。所以就是让我们在下面就开始认识金钱的它这种能力，或者说它的魔力金钱的第一个能力呢？是他能够败坏人的正直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念过的，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 为他所喜悦。比如说，有样东西，一斤重，在诡诈的天平里面，它所显示出来的是一斤半。然后呢，这个商人就照着一斤半去卖这个东西，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同样的，比如说一栋办公大楼，明明是就是1万尺的这个面积，但是却标示成12000尺，那照12000尺去卖，这个都是欺骗和欺诈的行为，对不对？为了要得着更多的金钱，就牺牲了人的正直跟诚实。这个人本来可能是一个很诚实正直的人，但是面对金钱的引诱，就抛弃了，就放弃了他的正直跟诚实。所以总的来说在所有的各样的牵涉到金钱利益的这个活动里面，各种的商业跟经济的活动里面，假如说一个人他故意的隐瞒、扭曲、误导对方，使得他不能够获得是他这个别人应该获得的正确的信息，这些通通都代表了人已经被金钱所败坏，这是被金钱所败坏所产生的结果。这是金钱的第一个能力，它能够败坏人的正直跟诚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金钱的第二种能力。这第二种能力呢，不是使让人去做，使人去做那个欺骗跟欺诈的行为，但是它却可以把人变得冷酷无情啊。我们看看啊，《箴言》第11章26节这边讲，囤粮不卖的。冥币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好，所以粮食短缺的情况发生了，可能有饥荒粮食短缺。这个商人手上这个人手上他掌握了非常多的粮食，但是他却不卖，他不卖给那些需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不卖的话，那么这个短缺的情况就会变得更严重，会造成恐慌，然后会造成抢购。到那个时候他再卖的话，他就会卖更多的钱可能是好几倍的那个，以好几倍的那个价钱把它卖掉，他就赚更多的钱。那严格来说，这一种的行为呢？是不犯法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嘛，所有权在你呀，法律不能够规定你，对不对？一定要卖你所拥有的东西，对吧？所以严格来说，他还没有犯法。可是这种行为，我们这边看到圣经说，冥币咒诅他，这种行为却是被咒诅。在圣经里面，咒诅是什么意思呢？咒诅代表的崩溃跟瓦解，也就是说，假如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囤积居奇囤粮不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社区这个团体，这个人和这个社区团体里面所有人的关系都崩溃瓦解了，那连带的就开始会影响到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人。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灵性，通通都崩溃瓦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受到咒诅，受到咒诅。所以从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箴言特别是圣经啊，它是谴责这样子的行为的。假如圣经它是谴责这样子唯利是图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他就是谴责，我们整个社会都习以为常大家都认为都是这样子的这种经营模式，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商人都是追求最大的利益的嘛，对不对？所有的这些商人都是追求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润的，是不是？ 俗话说得好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对不对？所有的，我们把这种追求最大的利益啊，这种唯利是图的这种商人的这种心态，我们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金钱它的危险性，它的能力啊，它所带来的这种危险性，因为它可以使圣经所谴责、所咒诅的行为，我们却习以为常，我们认为这个是正常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金钱它危险的地方，它大有能力的地方，它能够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啊，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还有就是，那些解经学家啊，那些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人，特别是研究这个箴言的人，他们就研究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 righteousness 啊，这个公义跟公正。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你知道真正就是箴言里面，它这个 righteous，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呐、啊，他在所有牵涉到金钱利益的这种这个经济活动或者是这个商业活动里面啊，特别是制造贩卖东西的，当他需要做出决定跟做出决策的时候，他都是以这个社区跟团体的公益作为优先的考量，而个人的利益呢是被看成是次要的。假如一个人他在所有面临金钱利益的这种考量的时候，他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来行事的话，都是以社区团体的公益为先，优先考虑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从箴言的角度讲，这个人就是一个公义的人，这是一个公正的人。那但是，假如你不是这样子的考量的，你是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你是唯利是图的话，你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人，不公不义的人。那金钱它的危险的地方就是在于，一个人明明在做不公不义的事情，OK。可是我们却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这是金钱第二个它的能力，它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再来看金钱它的第三个能力，第三个能力它是什么呢？它可以使人呢。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若无睹，它会让人忽略掉。当你在审判的日子，你所要面对的问题，完全忽略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十一章第四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发怒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那么在审判的日子，你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我帮助了谁？我贡献了什么？我这一生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无比重要的问题。那金钱，它有办法使人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些重要的东西视若无睹，完全忽略这些问题。那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金钱为什么能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它这个发生的过程一般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赚的钱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花得多我们就花得多，我们就会上。高级的餐厅去买名牌的服饰等等，我们去 花了更多的钱啊，去享受我们所买来的这个商品跟这个服务，哎，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慢慢就上瘾了。花的多，就导致你怎么样？你就会花的更多，你会追求更多、更高规格的消费与物质的享受。那因为你花了更多，所以你就需要赚的更多，所以你就花更多的事情在工作上，你想赚更多的钱啊，甚至兼两个工作或三，反正就把你的时间投入啊，就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那当你昏天黑地的去工作，去赚钱，赚了更多的钱，因为你想要花的更多嘛，那你就没有办法考虑到，你就对这些很最重要的事情，你就视若无睹。那讲到这里，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就是在多年前我在那个教会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弟兄啊，不论教会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教会弟兄里面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他都非常热心的愿意花时间啊，去帮助人啊，去满足需要，去教会的需要，他都愿意帮忙，都愿意去做啊，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那么有一阵子他就消失，忽然不见了，就好几个月都看不到他。看不到他，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那他就问他说：“哎，那么你这个过去这几个月，怎么我们都看不到你啊？你怎么到哪去了？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道吗？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是他去年呢，他是做销售，他是做销售，做市场销售的。”做 marketing，他这个销售的业绩啊非常好，整个公司他第一名他的销售业绩是最好的，第一名。然后你知道公司怎么样犒赏他吗？公司啊，就是说给了他一个 package 啊，就是让他全家去夏威夷度假一周，然后让他飞头等舱到那到夏威夷。然后住这个在这个最高级的旅馆里面住总统套房，然后到机场跟从机场到这个旅馆都是用那种高级的礼车 limousine limousine 去接送。就是他说在那个旅程里面在那个度假的那一周里面，哇，他们全家公司把他们招待的像国王一样，哦，他全家，他跟他自己满意的不得了，这个印象深刻的不得了。那这个他对对那个对那度假了一阵子，后来他就下定一个决心，他说：“我这个下一年度，我要更加的努力，我要再一次的要怎么样？”得到冠军啊，全公司的销售的冠军，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花更多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他工作上，在销售上，希望拿到了更好的业绩能够维持他的这个冠军蝉联冠军然后再得一次再得一次公司给他的这个奖赏这个就是。我这边讲的金钱让人陷入无止境追求更多更高规格的消费，像是的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我那个时候就在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例子，在教会所以金钱能够使人对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若无睹，因为金钱使人陷入无休止。无止境的追求更多更高规格的享受。好，我们再看金钱的第四种的箴言第30章的第8节跟第9节，使我 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我亵渎我神的名。这个地方当这个人饱足之后，他说耶和华是谁？这个话，耶和华是谁？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熟悉啊？在圣经其他地方有出现过，在出埃及记有出现过。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呢？是法老王，是法老王，对不对？摩西跑到面前说：“神告诉我说，求你让我的民啊，耶和华说，你让我的民离开埃及。”这个法老王说：“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谁呢？法老王统治的国家埃及啊，可能是当时最富庶的国家。他统治的这个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国家，那他的这个富足是没话讲。那他富足到一个程度，他连神都不看在眼里。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谁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富有的人都是骄傲的，对不对？富有的人、有钱的人都是骄傲的。那从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骄傲的本钱嘛，是不是啊？他们因为他有骄傲的本钱嘛，他能赚那么多钱，肯定是有些本事，对不对？肯定是有些本事。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样样都行，是不是？你可能有种特殊的本事，让你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在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是很愚蠢的，你一点本领都没有的。哎，可是金钱就有这个能力，使人认为他样样都行，看不起所有的人，连神都不放在眼里，连神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这边讲，金钱使人狂傲、自我膨胀，对于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对自己过人。他能赚那么多钱，肯定是在某一方面是很有能力，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金钱的原因，让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人都不如他，所有人都不如他。你在人面前傲慢跟狂傲是一回事儿啊，你假如在神的面前傲慢跟狂傲的话，那法老王的结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个是致命啊，那个是致命。法老王最后葬身海底说耶和华是谁？这个法老葬身海底。这个是金钱，它所带来的第四金钱的第四种能力，它所带来的危险。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结那么我用这两节经文做一个小结。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它是从反面来看金钱，就是它不是从拥有很多钱，拥有富足从富足的角度来看金钱，而是他从缺钱、没有钱、从贫穷来看这个金钱跟富足。箴言第13章21节：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那么，这个箴言第13章21节讲祸患追赶恶人，他这边的祸患指的就是贫穷。追赶恶人，就是说，对不起，追赶罪人，罪人是代表，就是说，人为什么会贫穷？他这节经文的看法，人为什么会贫穷？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或者是因为懒惰，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坏习惯，让他变得贫穷，罪人。贫穷就追赶罪人， 人之贫穷是因为他自己造成，他的懒惰或其他的坏习惯，这是这节经文所传达的信息。那么在下面这一节呢，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有不义，但因不义有消灭了。他说，一个人本来是很穷的，但是他努力的耕种，他就多得粮食。那照理他就应该不贫穷了，对不对？但是有不义的，这代表社会上有普遍的存在不公不义的这种事情，让他变得贫又贫穷，让他变得贫穷。所以根据第二节这种看法呢，是人的贫穷是因为什么？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不义所造成。那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公不义呢？可能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可能是因为普遍的存在的人呢，因为这个金钱的引诱，就怎么样，就放弃了诚实跟正直，而去进行欺骗跟欺诈的行为。那些被欺骗跟被欺诈的人，他们其实本来不应该贫穷的，但是因为被欺骗、被欺诈，所以变得贫穷。还有就是有可能是，当这些商人这个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一味的追求利益，剥削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囤粮不卖的那些商人，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一味的追求最大的利益，那这种造成的剥削也可能造成贫穷。那还有可能就是，当人在完全追求这个享受、追求物质更高规格的消费、追求享受，他就很在他这个追求这个无止境的追求享受的过程中间，任何挡他路的人他都会欺压他们，就会造成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最后就是那这个。有钱呢，可能会让人这个就是瞧不起所有的人，会欺压别人，对不对？就造成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不义的现象，造成人的贫穷。所以这看起来是两个这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不相容的看法。那第一种看法就是说，贫穷它是因为个人的这个因为懒惰或者各样其他的坏习惯造成，那这个就是接近于比较传统跟保守的看法是这样子的。那比较自由主义的、自由派的这些经济学者们比较新潮的、比较现代，他们的看法呢，就是这个贫穷的造成是因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种不公不义的这个现象所造成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可是圣经却是怎么样？就是这种两种看法都包含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但是，圣经并不是把这两个看起来似乎不相容的硬把它凑合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圣经是怎么样呢？圣经它是用非常清晰的逻辑，然后把这两个不同的看法恰如其分的、各得其所的放在一个条理分明的架构里，因为圣经是什么？圣经它一方面肯定勤奋努力工作创造财富这样子的价值，它同时也指出财富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说，你的金钱跟财富既然是从这个社区跟社会的大众那边赚来的，那么你就是应该是用在谋社会大众的福利上面。那假如金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的话，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危险，能够败坏人、毁灭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金钱的那四种能力，这里面的这个逻辑跟条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圣经特别是箴言对金钱、对财富的看法，超越一切的世俗的理论学说。 那你去看世界上的这些世俗理论的学说，有的是偏重这个21节里面所讲的，就是比较传统跟保守的看；有些是偏重这个23节这边讲的，比较这个自由跟现代这种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像这种经济理论跟学说能够像箴言像圣经那样很。非常非常的深刻的认识到，金钱它具有极大的这种能力，又能够带来极大的危险又带来极大的危险。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对了金钱它的极大的能力这些能力所能带来的危险已经有一些认识了，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金钱有这种能力。那么金钱它这种能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3节经文就能告诉我们，金钱它这种魔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金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它的原因何在？我们来先来看这第三啊，这个箴言第10章15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那么你要看这一节圣经的。这个箴言第10章15节的前半部的时候你不能这个是从现在的社会来看，你要回到古时候的那个社会，回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那个古时候、古代的那个时候就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时候来看这一节，你才能够明白深深的这个明白这一节的意思。在古时候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够住在城里面。那这个城呢，它是有非常坚固和高耸的这个城墙保护的。那一般的人民那些没有什么钱的人，只能够住在城外只能够住在城外。那么你假如住在城里面的话因为你有这个非常坚固和高耸的城墙的保护。所以他就可以防御什么呢？他就可以防止这个暴风雨野兽还有盗匪，甚至敌国的军队的侵袭，对不对？有坚固的城墙保护他们坚固的城墙保护。所以，相对于住在城外的那些贫穷人的话，住在城里面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相对之下，他们是有更多的安全感。OK，所以他们有安全感这是第一个部分他们有安全感。这个坚固的这个城墙里面所保护的这代表的是什么象征的安全感。但是不只是这样的，你去想想看，假如一个有钱的人他住在城里面然后他打开他的这个家里面的窗户望出去他望到了这个高耸而坚固的城墙保护他，然后他望到城外那些简陋的房子里面，那些人没有。然后你想想，他心里会怎么想？他说：“你看，我现在住在城里面，这个又安全又舒适，不但是舒适，又豪华又宽敞的房屋里面。你看看其他那些人，你看他们住在那里，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他能够住在里面，就是代表什么？这个都是他凭着他的能力跟他的努力所赚来的。他能住在城里面，住在这般豪华宽敞的房子里面，这是他身份跟地位的象征，代表的是他的成就。所以他心里面有满满的那种成就感，看到了没有？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他的财物，这个有钱人他的金钱，他的财物，给他安全感，给他成就感，因为他住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坚固的城墙所保护的这个又安全又宽敞又豪华的这个住宅里面。 那么我们再仔细看这些经文啊，他这个地方不是讲说那些有钱的人他住在城里面哦，他不是这样讲的哦，他是说这节经文讲的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有钱的人，他的金钱，他的富足，就成为他的安全感跟他的成就感的来源了。成为他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呢？那么，这种从金钱而来的安全感跟成就感是真实的吗？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呢是一句对偶的经文，是用来做对照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照来看啊。那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你把这两节圣经啊对照来看啊，很明显的看出来，对一个义人来讲的话，他的安全感跟他的成就感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神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便奔入便得安稳。看到没有？神是他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可是到了下面这一节，富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看到没有？他的金钱就取代了神，成为他的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看到没有？这两节经文的对照就告诉我们，金钱为什么金钱有这种魔力？因为它取代了神，成为我们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所以它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它能够败坏人，啊，所以它能够使人去这个啊唯利是图啊，哎等等等，来源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金钱取代了神呢，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根据这三节经文做了一个结论：除了神，世界上没有另一样东西能像金钱财富那样给人安全感跟成就感。金钱最可能被用来取代神，成为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那这种的安全感跟成就感，从金钱才来的人，是真实的吗？我们看第十八章十一节这样，在他心想，看到没有？在他心想，是这些有钱的人想象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他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稍微有一点阅历的，有一点人生阅历的，我们都知道，再坚固的城墙也有被攻破的一天呢。再多的钱财也有失去的一天，也可能一夕之间失去，是不是？就像俗话说的嘛，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转眼之间。对不对？不可敌国的这种财物，一夕之间烟消云散，灰飞烟散，一夕之间就消失了，对不对？这是会发生的，这是可能发生的，是会发生的。从金钱而来的这种安全感、成就感，什么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那很奇怪啊。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脑筋是清醒，脑筋是清醒。我们知道这都是人想象出来的，这种安全感跟成就感是吧？一夕之间就可能失去了，这是一种幻象。哎，可是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认为它是真的。你看这个金钱这个是不是有危险？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以为是真的了，它带来安全感跟成就感是真的了。啊，是真的，就是因为 金钱的这种这个这种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当我们明白它的这种能力的来源之后，它的危险性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在新约里面他这么多次提到钱，因为他知道我们看重钱，他知道我们看重钱，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跟警戒我，那不是真实的，不能够取代神，不断的警告我，不断的警告我。希望到这个地方啊，到这里为止，大家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金钱它有极大的能力，而且带来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那我们现在就得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摆脱这样金钱给我们带来的瑕疵啊？怎么样能够摆脱这样的瑕疵呢？我们来看啊，这节经文我们以前读过的。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这节经文我们前面已经看过。那这个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特别注重这个字啊，憎恶这个字，这个字的希伯来的原文，希伯来原文，这讲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字。圣经啊，它不会很轻易的使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它是一个。是非常严重啊！他讲这话，这个是非常严重，他不会轻易使用。但是他通常被用在哪种情况呢？被用在神对奸淫的态度，对那些犯奸淫人的态度。所以呢，被金钱败坏了人的正直和诚实，而行欺骗跟诡诈的事，神对这种人跟这种事的憎恶。就好像他犯了奸淫罪一样，这是这些经文告诉我的意思。当我们明白啊，明白这个憎恶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它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这样子。那么换句话说，这种拜金主义、物质主义、金钱至上所带来的危险，跟奸淫是一样的。从圣经的角度看起来是一样，其实耶稣他知道，他带来的危险其实是更大的危险，不只是同样的危险，其实是比奸淫带来的危险更大。所以耶稣是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警戒跟警告。为什么这个金钱啊，他所带来的这种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金钱所带来的这种瑕疵，比奸淫更危险？因为犯了奸淫罪的人，他自己清清楚楚知道他在犯这样子的罪，他只是希望说这个事情没有被别人发觉，他自己清楚，他心里有数，他心里有数，他心里有数。但是金钱它的危险是在于什么呢？它的危险是说，被辖制的人啊，他不认为他被辖制，他认为他没问题。他认为他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讲说，你不要否认金钱所带来巨大的影响跟危险，你就更可能呢能够脱离他的瑕疵。不要很贸然就否认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受金钱的影响，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所处的社会里面，电视上的那些广告。对吧？还有我们这快接近过年了，我们跟别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恭喜发财，对不对？我们就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到瑕疵？我们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多多少少受到了瑕疵，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身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然后。不断传送到我们面前的信息，我们耳中所听到的信息，都是，对不对？都是认为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对不对？都是认为都是要你去追求物质享受的嘛？你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 但是，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很清楚和深刻的从圣经里面理解到金钱所带来的这种危险，我们会否认，没有，我没有贪婪，我没有拜金主义，我没有追求享受，我没有。我这个所得都是应该的，我旁边都是这样的人，我只是跟大家一样而已，我这个是正常的，我没有做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讲，是不是？我们不会否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不是这样。这个也就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他在新约里面提到钱的经文的次数远超过我刚刚讲的那些其他的。信心、爱心、读经、祷告，对不对？对，远超过那些，因为金钱它所带来的金钱的能力，看它带来的危险实在是太大。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总得要有一些做法。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啊？看我们说啊，《箴言》第11章24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啊，英文可能讲得更清楚啊。One person gives freely, yet gains even more. Another holds unduly, but comes to poverty. 这个在英文里面，他这个就是这种对偶性啊，更清楚。你看他这个 give 跟 gain 就是一个对比啊，就是一个对比。Scatter 跟 gather 就是一个对比啊。那这段经文啊，你表面上看起来的话，你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自我矛盾的，对不对？因为你给出去的时候，你的钱就减少了嘛，那你怎么可能会有得着呢？你给出去就是代表你损失了嘛，对不对？你怎么会有得着呢？对不对？当你把它散出去的时候，你把它四散出去的时候，你就不是在聚敛嘛，是这个。这不是啊，这个是啊，失散跟聚敛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呢，对不对？怎么可能同时并存呢？其实这节经文，他的原来的那个想法是什么？是从这些从事农业的人就很清楚，他一看到从事农业的，他一看这个他就清楚明白他这个意思，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从事农业之后，他有个铁律。多多撒种就多多收成嘛，对不对？多多撒种就多多收成。你在撒种的时候，就是你给出去嘛，对不对？你收回来就更多嘛，对不对？你殷勤撒种，你就丰富收成，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从农业上来看，非常的清楚。那但是，其实最好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发人深省的例子，是来自于我们主耶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看到没有？他这边说，耶稣本是富足，他富足到什么程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这是他的意思，他拥有全世界啊，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因他而造的嘛，是借着他造的嘛，他拥有全世界，他却成了贫穷，贫穷到什么程度？一无所有，他所有东西都给出去了，所有的东西都给出去，他失去了一切，然后因为他的一无所有，而使我们。样样都有，使我们成为富足，对不对？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富足，但是呢，这个的另外一半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自己，因为他所给出去的，他也成为富足，啊，他才成为富足。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到12节，我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而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段的经文，它的最前面的一段跟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耶稣他成为怎么样的贫穷啊？告诉他怎么样的贫穷，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代表说，耶稣他在肉体上跟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他为赎罪祭，代表说他整个人就被牺牲掉了，牺牲掉了，被作为赎罪祭牺牲掉了。然后最后一节这边讲什么？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甚至失去了他的生命，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不但失去了生命，他失去了他的声誉。有些人虽然死了，但是他这个求人得人，舍身取义，对不对？他这个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他因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他连他的声誉都失去了都失去了。甚至假如你只是看到这个地方为止，你不再往后看的话，他的历史的定位不是就已经在这边吗？命都没了，然后声誉也失去了，历史的定位已经定了完全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都有所有的东西失去。但是我们看到他成为怎么样的富足，中间这一段。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神给他平反，神给他平，是的，他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也他必看见后裔，他亲眼的看到他，那延绵不绝的在历史里面延绵不绝的那些得救的人，因他得救的人。他也亲眼看见一件事情。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说，最喜悦的事是救赎的大功在耶稣的手上做成，在手上做成。当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便心满意足。他有完完全全的满足，他劳苦的功效得到了完全完全的满足。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因为他的原因因为他的原因，所有这些得救的人得救的人，这些都是他从火中所抢救出来的，都是属于他的人，都是属于他的人。然后下面这节很有意思要仔细的看他的名牌来。所以我要使他，这边是神啊，是天父，使他与伟大的同分。这个伟大的，你可能我们伟大，他这边讲到伟大的同分他并没有指哪一个伟大的人，历史上伟大大的人那些在高位的人，没有讲哪一个，没有特定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不会比他更伟大。因为他与伟大的同分，对不对？任何一个都不会比他更。假如任何一个伟大人都不会比他更伟大，那么他就是最伟大的人，是不是？这个就是这节的意思。然后与强盛的均分掳，所有那些很强大的、很强大、很强盛的人，拥有很多的东西的人，有很多掳物的，再强大、再强盛的人，你所得着的东西，都不会超过他都不会超，他不比这些所有的这些强盛强大的人所得到的东西少，所以他得到的是最多。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满心的感谢。所有的人这些他所拯救的人都是属于他的，都是属于他。 他舍去了这一切，这是他所得回来的，他所得回来的。所以，再回到这句话，对不对？这希望用耶稣的例子，我们对这句话就有更深刻、更深刻的体会，对不对？有失散的，却给你增添；有吝惜过多的，反致穷乏。One person gives freely, yet gain even more; yet withhold unduly, what comes to poverty。那么我在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总结这边讲圣经非常肯定勤奋努力工作累积财富的价值，它同时指出了金钱它带来极大危险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它能够败坏人的正直，使人唯利是图，使人盲目的追求物质的享受。使人狂妄自大。金钱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金钱它取代了神，成为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我们怎么样来脱离它的瑕疵？你不要贸然的否认，要清清楚楚的认识到，金钱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它带来的危险，然后失散与聚敛。然后要把最重要的是要把耶稣的例子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箴言来教导我们。我们勤奋努力来累积金钱财富，本是你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你又同时的警戒我们，警告我们。我们若以金钱来取代你，成为我们安全感跟成就感的来源，我们就落入了一个极大、极危险一个境地。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金钱的辖制，让我们要常常想念、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因为我们成为贫乏，成为贫穷，使我们因为他的贫穷而能成为富足，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感谢他，因着他的恩典而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奉献所有来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求你帮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